军报社论无视习近平，释放乜嘢信号？美中俄官员参与东盟会谈，学者话达成共识嘅机会不大。建交几个月，洪都拉斯向中共索要200亿美金投资。国航一班机飞行时剧烈颠簸，有人撞到天花板。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2号礼拜三，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发生华格纳兵变的同时，中共军队似乎亦都出现动荡。最新一个异常信号是，军部日前发表社论，引用毛泽东、邓小平等党魁的说话，却没有提到习近平。
这篇社论发表在7月6号军部头版，题为《八一锐评》，用共同的理想凝聚兵心。文章引述了党魁毛泽东和邓小平要求军中破除小山头、小圈子的关系网等等，全篇对习近平就只字不提。当时正值习近平在华加纳兵变几日之后视察中共东部战区机关，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吸取了俄罗斯的教训，要进一步收紧对军队的掌控。政治评论家林宝华9号在新头壳发文话，习近平这一次视察的重点不是第一线官兵，而是战区领导机关，显示兵变的刺激令到习近平担心。目前战情最紧张的东部战区机关就是未来最可能出现兵变的地方。在习近平对军队警惕性加强的同时，军部的社论就正是提毛泽东、邓小平完全不引用习近平的指示。即使不能够证明习近平的控制力减弱，至少亦都令外界猜测军中对习近平多有不满，以至于军部需要举起毛等的大旗来统一军心。单独引用习近平的话或者作用已经不足够。亦都有人质疑，这一类的稿件都是经过层层审查，必须由军方高层签字才能够放行。是哪个吃了炮子胆敢在社论入面只字不提习近平？时评人岳山在新唐人发文话，中共宣传的潜规则就是缺乜嘢就嗌乜嘢。军部的这一篇社论强调团结，要求破除小山头、小圈子，正正说明中共军中目前处处是山头和小圈子。习近平整肃军队十年等于白费功夫。6月28号亦就是华加纳兵变的5日之后，中共海军司令部前宗教参谋姚成在 Twitter 爆料话，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在开会的时候被带走。姚成推断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在去年发布报告，详细梳理中共保密强度最高的单位火箭军的内部人事机构和全国部署情况。当中的资讯过于详细，估计不是基于公开资讯和卫星数据，而是有火箭军内部泄密。姚成认为李玉超被捉可能就是因为通过自己在美国读书的仔向美方泄密，原因是火箭军内部非常担心习近平对台湾动武会招致美军的反击，恐战情绪导致他们对习近平怀有疑心。在姚成爆料之后，网上又出现火箭军副总司令吴国华志在离世的传言，这个暂时未获得官方证实。岳山认为习近平在各个方面的权力睇似稳固，但是关键是整个中共体制已经摇摇欲坠，包括军队腐败依旧，整个官场躺平，大家都是为了眼前利益而对习近平表忠，一旦有风浪就会作鸟散状。7月11号几位知情人士透露，沙地国有巨头亚美公司已经通知亚洲的一些客户，他们将会在8月份收到全部指定数量的原油。同时沙地发现最大的原油买家中国再次要求减少供应，反映出中国潜在的需求下滑趋势。到今年的8月份，沙地已经连续两个月上调了对亚洲客户的原油价格。在近期发布了减产通知之后，沙地上个礼拜表示将会将每日100万桶的减产计划再延长一个月，不过对现有订单的供应量将会保持稳定。路透社引用4名能源贸易消息人士说，中国的一些炼油厂 其中包括国有和大型独立炼油厂都要求降低8月份的石油供应量。消息人士估计总需求可能会比7月份减少大约800万桶。6月和7月中共对沙地原油的入口量较低，部分原因是能源的价格上升，而中国炼油厂或者认为价格是一个需要显著考虑的因素。中共正在奋力寻找更低的价格以满足未来的需求。路透社预计北京当局可能会倾向使用套利等方式，从西非和拉丁美洲地区购买更加多的转手原油。因为欧美基准原油和中东锚定原油价格之间的差距缩小。另一方面，数据分析公司蜗牛的统计指出，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的陆上商业原油库存达到大约9亿8千万桶，接近2020年8月创下的历史高点纪录。这个反映出中共的原油需求减弱，库存趋于过剩，或者反映出中国国内工业活动的走向乏力。
下面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东盟部长级会议在12号到13号两日举行会议，作为东盟外交部长的对话伙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将会参加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会谈。缅甸旷日持久的内乱、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以及对该地区军备集结的担忧，预计将会成为东南亚国家高级外交官本周聚集在印尼举行会谈时的主导议程。
台湾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毛对本台记者表示，这一次难得有美俄中外长在东盟进行会谈。不过环顾整个国际形势，美中仍然对峙，俄乌战争仲未结束，所以在这一次会谈之中能够达到共识的机会并不大。郑钦毛说，缅甸国内内部的人权和暴力问题基本上背后亦都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尤其是中共对军政府的支持。这个问题基本上很多观察家亦都认为它和最棘手的南海问题一样，是一个长久而且恐怕是一个无解的问题。至于南海的争端，其实从国际政治学者的分析，如果中共能够将姿态放低，采取所谓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比较和缓的角度，其实南海的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而中国的利益亦都可以得到照顾。但是从目前美中对抗升级的角度来看，还有习近平在国内面临日益严重的经济下行、失业问题、房地产暴雷的问题，所以对于一个独裁政权来讲，他必须维持高的姿态来支撑他在国内所提倡的民族主义。尤其他日前在苏州的讲话被媒体透露出来的所谓12点，每一点都是在度强化民族主义。所以目前看不出中共会在南海采取一个低的姿态。他仍然将南海当作内海，仍然谴责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这一点基本上不会改变。在10号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外交事务发表一篇文章说，北约军事同盟不将中国视为对手，但是敦促北京和莫斯科斡旋以结束东欧冲突，而不是加强和俄罗斯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合作。他还说中共的胁迫行为对北约构成挑战。对此郑钦毛表示，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所提到的中共的挑战，其实要追究到去年2月份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国际社会对中共曾经一度有一些幻想，希望透过习近平对普京的影响力能够令到普京撤军，能够和平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随后发现中共不单止不谴责，还发表了要和俄罗斯合作无上限的宣言。北约还见到中共对台海不断挑衅，以及在南海强势的作为，这些都在令北约逐渐觉醒，发现中共不单止不是一个可以一起解决问题的好伙伴，还是一个不断制造问题的麻烦制造者。郑钦毛在提到在11号、12号刚刚登场的为期两日的北约峰会的时候说，其实就在11号开始的一个北约峰会里面，除了俄乌问题之外，我想中共的威胁应该会是一个讨论的重点。 中共对全世界的挑战其实在今年度上半年的 G7 峰会、广岛的峰会， G7 国家已经形成共识，针对中共的经济胁迫，还有在台海和南海不断加剧的军事威胁，还有类似超限战对于美国军机和军舰在公海航行的一个危险性动作的挑衅。这些都证明中共在试图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在经济胁迫的问题，其实一直有人主张参照北约内部和印太国家合作建立所谓的经济北约，也就是类似民主供应链这样一个概念。这些都是接下来国际社会面对中共挑衅的一个重要议题。
今年三月底和中共建交的洪都拉斯，近日以修建铁路项目为名，向中共索要200亿美元的投资。不过有学者认为，当前经济状况不佳的中国，恐怕难以满足狮子开大口的要求。
据路透社8号报道，洪都拉斯经济发展部长塞拉托说，洪都拉斯正在寻求投资者，在15年内资助建成一条连接洪都拉斯境内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的铁路线，估计需要200亿美元的资金。塞拉托提及，今个月的7号，中洪两国进行了新一轮自贸协定谈判，洪都拉斯向中方官员提出建设这一条铁路以及水坝、发电设施等等有兴趣获取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就此向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说，这一种狮子开大口的状况是完全不可能的，也都超过现有中共的能力。中共现在经济表现并不好，为什么要拿出这么多钱给洪都拉斯？如果洪都拉斯可以，那周边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施建宇又说，北京即使要投资也都可能分期10年以上。但是重点是，洪都拉斯已经积累非常多的外债，还款能力很差。如果以世界银行、国际金融机构的标准，基本上没有资格向外借钱。施建宇表示，北京如果借钱给洪都拉斯，就等于将钱抌落咸水海，甚至连利息都收不回，对中国财政是一大危机。
7月10号，多名中国网友在社交平台说，上海飞往北京的国航 CA1524 航班在空中遭遇了严重颠簸，有空姐和乘客撞到天花板。 CA1524 颠簸的话题亦都冲上热搜。
网络的影片显示，事发时机舱入面乘客一片惊叫声，还有人惊恐地询问我会不会死。有网友发帖说，差点以为我的命仔从此就交代在这一班飞机上面。飞机入面水樽、揽枕满天飞，空姐趴在地上，所有人都大声惊叫。平稳下来之后，空姐执了一大堆手机找失主。中国地质大学的副教授邢立达亦都是当日航班的乘客之一。他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大概离降落30-40分钟的时候，有一次比较小的震荡。在这一次小震荡之前，有不少乘客站起身去洗手间。震荡发生之后，机组人员提醒大家扣好安全带，一些乘客也都陆续回座位。十几秒之后，飞机突然下坠，一名回不及座位的乘客和空姐被抛上了天花板。空姐当时保护乘客，只手流血，腰也都扭亲。震荡结束之后，乘客都坐在座位上。飞机最终的延误时间并不长，抵达北京之后，受伤的乘客以及乘务人员暂时留在机舱内，其他人正常离开机场。11号，国航回应说，2023年7月10号，国航上海到北京 CA1524 航班机型 A330-300 在飞行过程之中突遇晴空颠簸，一名旅客和一名乘务员受伤，已由专人陪同前往医院治疗。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各位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